又一年的脱口秀跨年节目结束了，今年我们玩的也不小，除了传统的脱口秀内容以外呢，今年导演组还实现了很多新的形式，像分会场啊，载歌载舞的门神飞天，我们也邀请到了很多行业里的精英，像奥运冠军、备份航天员、反诈民警、顶流艺人。如果说脱口秀大会是选手们来释放能量、表现花活的舞台，那透过脱口秀跨年，你可以感受到导演们到了年末也想要展现自己业务能力的野心。这期节目呢，我们邀请到了节目组的导演代表小汪、吴凡、潘潘，还有编剧代表大家的老朋友孟川，一起来聊一聊脱口秀跨年背后的故事。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汪苏月。我们这一期请到了几位嘉宾，第一位嘉宾就是汪苏月啊，因为豆豆好像去述职去了。
对，
我们
公司其实是一个国企，你们没想到吧？
对，要述职要写自评。对，然后我介绍一下今天的嘉宾，孟川啊。
大家好，我是孟川。
加一下关笑，后期加一下关笑，还有我们那个跨年的制片人潘潘啊
，Hello
啊。还有另外一位制片人啊，那个吴凡，
这就属于不实行
啊，总导演，执行总导演吴凡啊啊
，Hello，
好，然后因为我本身也是跨年的导演，但是我又客串主持人，所以今天会有很多奇怪的事情，就是我要自问自答啊，比如今天第一个问题，依循惯例，我们要给脱口秀跨年这个节目打个分，我觉得孟川先打吧。我们都导演自己打，我们可能打15分什么的，满分10分，
满分十分，我觉得9分吧。留一分，留点进步空间。
进步空间，
你说说哪里还需要进步？
对，
编剧上还需要进步。
是要换个总编剧是吗？
不能这么说，毕竟利益相关。我觉得其实今年如果真的从编剧角度写的话，真的就是9分，因为咱们知道今年其实有好多好多编剧层面的，就是有些东西是不能说的。要是真能敞开了聊，肯定比目前是会好笑很多。
缺的那一分缺在哪里？
缺了一分，缺在那些不能播的地方。
一分勇敢。
潘姐呢？
我感觉也9分吧，但是我觉得我们这次那个稿子和嘉宾都还挺好的，就是出乎我开始的意料。因为我们一开始搞跨年，刚刚开始的时候，你们知道的呀。啥人都请不来，就没人，然后
没嘉宾，
当时太慌了。当时你想想，15号开读稿会了，都一直等着说让我写，
对对，
我说人呢
没人，
一直没有人，我说那我可去玩了，你们可别怪我了，我都订了跟他们去三亚一块玩了，我飞机票都买好了，
对，
没有
嘉宾，然后那车什么的都订好了，那个大别墅订好了，准备去玩，我放松了。
喂，孟川，迪丽热巴来了。
结果告诉我没法去。
你们组
在迪丽热巴和大别墅之间选。
对，我们
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
老早之前就给他们组拉了那个群。
对，
空置一个月那个群至少。
老早之前跟我们说的是另一个嘉宾。
对。
我们做了详细的功课，我们一直在想，哎呦，这个技术含量有点高。
说的是谁
啊？然后懂了好多科技名词，结果没来。
一个
我知道了，很遗憾
、对，然后我们后来就是发功，我们仨和我们一头大清早的就去城隍庙去跪下了，跪完
采取了一些科学迷信的方式，
采取了一些非常有效的、就是、
大家记好这个点，这个城隍庙是个重点，圈一下，
真的，
等会儿大家就知道这个制片人是个什么情况。
没有，但我们之前我们做脱口秀大会吐槽的时候也会去
对
拜拜，
不是拜一拜不拜一拜的问题，我给大家就直接后边说吧。当时我们在那个采访迪丽热巴，当时因为我的组里的编剧小北不是去三亚了嘛，然后秋瑞演出，当时就我们几个吧，然后当时张浩哲还没加入，
对，
因为15号就读稿会了，13号晚上我们采访的迪丽热巴，采访完了之后，我们的制片人就是我们的潘潘女士拉着我唯一的一位编剧去算卦了，朋友们。朋友们，责编光杆司令，你知道吗？一个人在酒店写，冬天的北京特别的冷，心里更凉，你知道吗？就只有一天多的时间就要读稿会了， 我们组就只有我一个编剧在那。
当时我们三个在电梯里，然后航哥说：“走，一会儿去你屋嘛。”我带着你的命理来了。那天晚上我就知道了自己这一生的命运。
孟川很绝望，
你们不知道，
你不觉得我们组狗子的命运就多喘了吗？
但孟川的命运应该很硬，这都挺过来了。
哎，后来读稿果然效果特别好，
结果是不是挺好的？
太难了。
嗯，
吴凡呢？
我打8.5分，但我也说不清扣在哪儿。我
这个有另有整的，这
对我就是觉得
要求高，
就是满意的地方，我就是觉得好像嘉宾的表现就是比想象中好，就是没有那种垮在台上下不来的那种。然后其他就是比如说各种方面，比如说具体执行啊、配合啊什么的，就反正也是觉得还有进步的空间。
嗯嗯，那小汪呢？小汪打几分？小汪
20分，
9.1分吧，9.1分。因为
你才是有零有整，你说我、
没有，因为我是这样想的，到时候算平均分要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对吧？咱俩一去
那应该就是9分了。
对、然后我自己反正整体还算比较满意吧，就各个我自己想要想玩的东西也都做出来了，就还可以。
我觉得那个
哪个
就是收场那个天上掉球那个还挺好的、
是吧？
我给我
来展开说说，
带回家了好多那个球，
这一块展开说说怎么好啊？
就那球质量挺好的，到现在还在家玩的挺好的。
我们那天录完，孟川就是拿着一个他的小书包在
那
里，我们
不是一个小书包，
他就疯狂的捡球。
他给我发微信，他说补录完了吗？我说完了。他说那个球能带回去一些吗？怎么说的是？
我就说那球能带回去几个吗？
对，
然后他们说带呗。
对，你尽管拿。
我开始我说的是几个，后来我觉得，
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现场大概有4万多个球，他拿了个小包背了那个十几个回去。
然后李诞说那个还有好像有几箱没拆吧？
是，
你要不要搬回去？
对，还有好几箱。
我说搬回去那可就不行了。他说你把你家弄成那种就是那种小孩那种儿童乐园。
对，
我说儿童快乐了，那大人也太不快乐了。
那一箱有4000多个。
对啊，
一袋子，
都拿回去。
第二个问题是从小事说起啊，今年的舞台特别的不一样，有很多别出心裁的道具，还有一些设置，然后还有分会场什么的，这个舞美是怎么设计的啊？
请汪老师回答一下。
小汪回答一下。小汪觉得这个舞台是这样的，就是一开始就是大家都达成了一致，就是往弹球机这个方向去做舞美的设计，因为就觉得还挺年轻，而且就是挺游戏的，在跨年的这个场合能有一些这样的设置可能会比较好玩。然后关于刚才孟川说到的就最后那个环节天上吊球这个东西，其实最早最早最早的时候要追溯到脱口秀大会的时候，我们曾经提过一个要不要给脱口秀大会建一个类似于海洋球乐园这样的地方，让编剧玩啥的。那当时因为种种原因吧没有实现。然后这个项目当时我自己在做舞美规划一筹莫展的时候，我们的吴凡老师啊提醒了我一句，哎，要不
那个海洋球是不是挺好的？
那个海洋球是不是挺好的？
那个真的挺好的。
对，我这不想，这不跟弹珠跟那个弹球机一拍即合嘛，然后就开始造了。但是天上要吊放那么多球，大家可能不知道，我们天上那个吊球啊，是录像的时候有10个工人在马道上拿着一小包一小包的球，
纯人工
一点一点往里倒。其实反正还经历了挺多坎坷的，包括那个装置能不能做出来，以及我们的预算有限的情况下怎么做出来，反正就还经历了挺多坎坷的。
对，
最后但效果还行，大家也都挺满意。
大家可能还没看到的就是补录的时候，编剧们拿着那些球互相攻击，被那个录像的老师烦了，然后直接喊了我们了。
对，
那个球我们测了很多次，就在这儿，就是我们当时是用的是标标准准的海洋球，
塑料的那种，
对，
并且质量还行。开始那个杨茂山说有味道，然后我还害怕给小孩带回去不好。
对，
后来发现什么徐志胜什么的躺上也没有什么不良反应。
对，我们就从这里海洋球往下倒，一开始发现海洋球砸人贼疼。
对，
后来就改了
这种
海绵球。嗯，
我们真的是在网上买了各种大小啊不同材质的，对，
每日淘宝，
就从我们现在这老爷办公室往下丢，然后砸头上。
谁在底下接呢？
我们就自己
好多导演，对自己去感受那个球到底砸得痛不痛。痛的球就不行，然后
结论就是塑料太痛了，后面换海绵的。
对，
但海绵也很危险。一开始
海绵这个是海绵，
它燃点很低， 对，
这个事情关系到我整个职业生涯，其实我是有一些赌的成分。
啊、然后为了这个海绵，我又去烧了次香。
哎，我记得哪年那个舞台就冒过烟吧？
有的，
有是十个灯打到那个舞台上，
对，
就要拍高光镜头。
这个海绵球，其实我们自己去也做过测试，就是拿灯对着它照。3分钟就开始冒烟了，
3分钟一直照就冒烟了，
但是他冒烟冒了2个小时也没见他烧起来，然后我们就尽量避开，就用灯位避开这些球，就尽量不照
他
啊，所以大家最后看出来成片里可能会球不那么明显，这个没办法，为了安全，对，
可能会大家看到成片里那些烟雾效果，就是
然后还有很多冷什么焰火，那个
对冷烟花在那里光光的，
冷烟花我怎么没有这个，
就吊球的时候旁边
吊球的时候
有很多烟花往天上，
吊球的时候我心心念念就是别出来就不是在那烟花上
还是后面
拍
出来的，播出来应该能看到那个，
对
对，每天小王都会给我发微信，潘姐我又想到一个东西能花这笔钱吗，
反正就各种各样奇怪的东西，包括他们吊威亚呀西木基，
今年真的感觉有钱了，今年竟然用现场乐队
啊，现在其实乐队好像没有那么贵，
其实乐队没有花很多钱了，
我们只是想要那个气氛，就是
对 PUA 了一下他们，说我们是个大节目，你们就便宜点啥的，
但是都没露脸
是这样的，这个确实是我在世界上有一点点失误，乐队前面呢是一块冰屏，我本来想营造的效果就是乐队在演奏的时候他隐约能看见一点
啊
里面
啊，那你反正看不见脸我们上呗，
我们之前想来的想说脱口秀演员在那里演鼓手然后演吉他手，
小北不就会敲架子鼓，
就他那两下，我的妈呀！嘉宾上台能摔着，我觉得。
不是，不是喜剧，咱们不是个喜剧节目吗？
乐队其实还挺好的，我们也是第一次尝试用乐队在现场，可能除了 SNL 之外，但是这个乐队还有一个好处，大家应该能听出来，就是他会根据每一个嘉宾上下场，
他会变
。你像苏炳添，他那个节奏就贼快，你就感觉他就得跑起来。然后反正就，但我其实之前没有跟他们沟通这一发，就我是说你们按照我们正常的音乐来演奏就好。
对，发挥的挺好的。
他们可能觉得我们这些技术含量太低，这些音乐对他们来说，就现场即兴就 solo 了挺多的，反正。就还挺好的，感觉以后的节目也可以考虑。
在那个分会场小舞台，
我天哪，分会场那个屏
哦，
放卡梅隆啊，什么送礼物啊啥的，
在旁边那个小舞台，那个其实就是本来我们想这一场晚会就是多一，除了脱口秀说脱口秀之外多一点，就是那种有花头的那个表演，但是又怕它接在脱口秀的里面，就一个舞台上气质很不一样，所以就想了专门设置一个小的
分会场，
对，有种惊喜的。
这个我要跟大家说一下，这个节目策划的最初期，最最最最初期。我当时还是想着真的搞四个分会场，什么北上广深什么的啊，
天真了。
后来
坚持要去香港录，
一步一步退到了那个小舞台上分会场，香港那个分会场。
哦，那个还挺有意思的
啊，
那个就是完全的和香港的导演团队鸡同鸭讲，鸡同鸭讲录制现场。
你知道小猪哥粤语不是挺好吗？
对，但是平时日常沟通还是要我们导演
就很痛苦，
非常痛苦，
就是沟通那些舞美的搭建啊什么的我们也不会，
主要那边香港的导演、他有一个特别好有意思的地方，因为我们跟他结款是先付那个头款，然后那个节目播出之后再付尾款嘛，然后在节目播出前他催款的方式很特别，隔三差五在我们那个群里发一个那个早上好那个表情，
又是阳光
满满的一天。对，
他你们跟他们沟通带翻译吗？
有一个说粤语的找了一个，
哎，以前咱们公司那个意大利老大爷是不是
老爷爷
也有个翻译，我不知道他叫啥，
就是
斯诺，
那个大爷也是舞美的是吗？
对，他是视觉
总
监，这一次也在，
这次也在吗？
也在
那个大爷那是让我太出戏了，就是咱们有一次拜猪头，那个大爷在那拜猪头，一个意大利的那么艺术范儿的一个大爷举着3根香拜猪头，这个景象太玄幻了，
超级喜欢，
他超喜欢那个环节，
我们跨年也是的，就是拜拜
开
机，我当时还在里面呢，他就已经
出来
站好了，
对啊。流程他都懂了，
流程都知道，
而且他会知道拜四面什么的。
我感觉一整个这个项目环节当中，他参与的最高兴的部分就是
对
，
笑语盈盈的出来了，他最喜欢的活动。
其他环节都是骂我们，
对，
什么 stupid and lazy，
判 listen，
凶他
here's a problem，
就是说我们这做的不好，那做的不好，反正骂我们。听说之前还有很多轮方案都被 pass 了，大家心中的遗珠方案是什么？其实真正想做的基本上
还都是实现了的，大面上实现了，
大面上实现了，对。
唯一一个我有一个很喜欢的策划没上的，就是那个
你去我也去，没有来的嘉宾的 VCR。
我们有一个专门的环节是未到场嘉宾录 VCR， 就每个人都编一个很荒唐的理由嘛。然后我们当时就给就是想找一对关系特别好的那种嘉宾，比如说 PDD 和大司马这种，然后比如说他们就是 PDD 说大司马去我就去，然后大司马说 PDD 去我就去，然后最后循环剪辑放出来，结果沟通不到位，就是没有就是执行，就是没有就是最终拍出来这个东西，
对，没有搞定。嗯，
回到节目上，然后今年我对今年请了就是不同圈层的嘉宾嘛，那么对于这些嘉宾的人选，我们是怎么定的，是怎么选的这些嘉宾呢？
我觉得从编剧角度讲，就是整个节目组是能请到谁就是谁了，真的不是怎么定的人选，定的人选和最终的人选我觉得应该差距比较大的。
其实也不完全是这样，
可长时间
了，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对，
这跨年我感觉比如说我们筹备了三个月，前两个月就是毫无头绪，请谁谁不来的阶段。
对，我感觉就是前两个月他们俩都在搞策划，我就在到处贵人。
对，就是
到处请嘉宾，
根本找不着人才。
因为我感觉语言类节目尤其是脱口秀是最难的，
越来越难。
因为说一句话很容易就打脸，不像脱口秀演员上了台都是自己怎么不堪，怎么什么明星上
台，反正整体就是越来越谨慎，越来越不敢上台去讲什么东西。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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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所以请人就特别难。
对, 对, 对，你就看吐槽嘛，吐槽基本上一年是必垮一个吧。
我们其实总体的选人思路，因为是一个年终的就是那个跨年的一个节目，然后就想说今年发生的一些大事儿，最好能找到就是跟这个事情相关的嘉宾去讲这些事情，比如说奥运是今年大事儿，然后就想请奥运冠军，然后苏炳添、杨倩这种就是奥运代表人物，然后还有航天这种大事。
航天，
对，
电竞
因为今年 EDG 夺冠，但是电竞选手，
这里要跟大家说一下的是，我们在请管资源之前，EDG 的比赛还没有打，
还没有开始，就是在这里叶老师的办公室，
我们
全体
决定
观摩了 S11 的
对 S11 的总决赛，
就坐在这里。
对，
然后那天大概到凌晨一点钟，我已经回去了，我都在床上已经睡下了。然后小王跟吴凡，我们有个小群，在上面咣咣给我发消息。潘姐，我们请对人
了，
我们赌对了。
那天我看
我们是冠军，
对，
发的朋友圈都呼。那天是我在小猪哥家吃饭，然后吃饭就是一边吃一边用手机看的 S11，
可激动了，
可激动了。
你们平时都玩那个是吧？
就是我从大学时候就开始玩，然后
双排呀，
可以啊，啥段位啊？
我吗？白金
啊，那能排上，那
对对对。
然后那个关键是，就是感觉我们在那看嘛，也看不到心里，就是因为他们吃饭聊的都是别的。我趁着就是中间休息场，我就回家看了，那天晚上吃着看着，太爽了。
对，
就是，结果没想到就那天就是看管子员，就是感觉因为是三个解说嘛，有其中一个解说，其实你仔细看回放的话，就那解说一直在死盯着管子员，就那意思，你别再说了。
单防，
对，
当天还上热搜来着，米勒单防管子员，
对，单防管子员，
对，因为就是明显就是他一说啥，他赶紧就插回去，就是那两个力互相抵消的那种感觉。
对，
是的，就一局赢的时候，管子员还发了个微博，说什么一般第一局赢就后面就很稳了，
对，
然后下面评论都是你不要再说话了，
闭嘴管子员，对，请他，我们是有赌的成分，
对，
太激动了。
就是因为他那个毒奶的属性，然后今年算比较出圈，然后想请他，但当时还没比赛，就想说如果赢了就好了，
就
赌
对了。
对，
我们去年就请过电竞圈的吧，去年的跨年。
去年，对，
是
去年本来
是
想请小狗 UZI 的，然后后来就是
京东 Gaming 的，
对，京东 Gaming，
对，
就是
RNG。
安吉没来
，对，我跟着前彩的，你看我就是前彩的一帮电竞的，结果写的是李代。
对，去年也是，就是有在唠一些电竞的人。
其实我们最先定的是陈国平，对吧？
最先定的是苏炳添，
苏炳添最先，
对，
苏炳添最先定，
对
对，然后就是陈国平，
陈国平定的
也
好，
然后开始烧香了，
对
对，然后
就卡住了。
苏炳添那个腿啊，你就感觉就是拿个铁锹，就是梆梆梆的那种感觉。
对，
那么编剧是怎么跟嘉宾去对上的？就是怎么分编剧，谁写谁？这个吴凡讲一下呗。
按照如果是就是比较理想的情况下，比如说我们大概知道有哪些人要来， 然后我们就会比较就根据这些比如说语言特性，比如说像朱哥他们一直写就是说粤语的就是嘉宾，然后或者是就是香港的艺人这种的，他们就语言习惯比较那个，然后还有根据性格呀什么的性别什么都会考虑这些，但是因为跨年的嘉宾定的实在是就是战线拉得很长，有的老早就定了，然后有的都踩上了，然后有的可能还没有定，所以川哥他们其实本来也没有想让你们去写迪丽热巴，就谁想到最后一个嘉宾是迪丽热巴，
其实最后就剩下他们一组编剧了
对，剩我们一组
请来谁写谁，
关键是都当时都定了出去玩了嘛，然后一边是三亚一边说迪丽热巴想见我们
是谁这么跟你们沟通的，迪丽热巴想见你们，
是啊，因为他们团队要求当面去
他们团队很认真
沟通，
非常认真，
对，我本来是以为别的嘉宾你电话采访就散了，你说人家顶流并且提出来要见我们了，那
主要是迪丽热巴，
关键是那天真的就是我都准备好了，就是我去三亚，然后就是电话采访就散了，我拔了牙我半边脸是肿的，我去见的迪丽热巴然后就贼尴尬，并且尽量的吐字清楚了一点，一直得注意着，因为我怕说话不清嘛。那块都完全是肿的，就贼难受。
哎，拔了牙还想去玩，你不会觉得？
就是因为拔了牙，就是那几天我觉得得喝的贼凶，我就拔牙我就不喝了，我就少喝一天。
对，
关键是我们感觉其实写迪丽热巴是有点难的，因为有好多女生角度。我们组那个情况写女生角度真的有点难，就是唯一一个女生是杭哥
对，
大家可能不
应该也懂
杭哥就是一个挺男生的女生，因为男生女生的婚恋观本来就不那么一样，
对，我们一般分编剧都会考虑到，比如说有一个编剧组里面最好有就是女生视角去写那个女性的嘉宾，但是反正前面其实我们本来现在女编剧也很少，
是
做不到，就是每一个女嘉宾，
而且
是有
我们另一个女嘉宾金晨就杨蒙恩组写的嘛，
对的，也是没有女孩子，
但我们组已经挺照顾女生了，我们写完了以后经过杨丽
对杨丽帮忙看
了，审了审
饭指点，
对，
然后吴凡杨丽都帮忙看了蛮多的，因为我们当时分的时候不是没有嘉宾嘛，然后吴凡就每天拿个他的那个小本然后跟我来盘说我们来定一下嘉宾啊，哥哥那边披荆斩棘一定要有一个，
对，
大概率是讲粤语的小猪，
对，
然后分着分着就分一个，有一栏叫大咖孟川组，
就
是
我们知道
谁不知
道，我们知道最后
我们缺一个压轴的，
对，需要压轴的嘉宾，需要就是可能那种明星艺人嘉宾，然后也是需要比较成熟的编剧组去写，但是对，现在就可能
就不知道是谁，就写两个，
咱也没想到是迪丽热巴
对，真没想到是迪丽热巴
在我们的就跟艺人的沟通了，包括彩排期间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玩的事情，就类似比如说去年跟那个罗翔老师前彩，他给我们编剧普法啥的，
今年我感觉就是因为那个我们去写迪丽热巴嘛，所以我会老在手机上搜他的资料，现在短视频平台推的全是迪丽热巴的八卦什么的天天给我推，我都对我的手机说了好一会儿说我不采访他了，你别给我推了，但是他默认你对他感兴趣，然后就老给你推这些东西，
对，
因为我采访潘展春老师的时候他有过，因为这块他比较专业的专属的一些领域，有没有对你们一些
他讲了好多那种什么航天知识，
对的，
我们又是电话访谈他的，
但我们大部分都写到稿子里去了，就是那些野外求生啊，然后什么八个 G 那种，大部分都用到稿子里去了，其他都还好。然后潘春老师最后反正就是稿子给到他非常认真，他就是逐字修改，但他改的都不是比如说笑点啊梗啊那些，他就是把我们一些
改成他的话，
专业术语
他就会说的比较齐全一些，
而且现场当时是什么，我们做了一个航天飞机的啊，就是那个肉食的 PPT 里面出现过一个航天飞机，还是一个宇航员，
航天员，
那个航天员，然后当时用的图片可能是其他某个国家，或者是不知道是哪个电影里面的，然后潘老师就在现场看了一眼，然后下来之后还记得告诉我们，对，说记得换成我们中国的，对对对
对。我们自己用资料查出处的时候其实不知道他不是中国的，
对，
就是所以还提醒我们特别好，
其他的前彩有没有一些好玩的事情什么的，
哦，京城彩完因为时间很长，
采完之后大家其实都还挺口干舌燥的，金晨一出门所有的编剧和导演啪坐下来开始吃水果
在的时候都很矜持，
对，在的时候都很矜持、嗯、对的，
走了之后我们留了15分钟大概吃那个果盘，
15分钟都没走。嗯，
今年我觉得最费心的是导演组排座位，金晨和迪丽热巴。
哎呀，
有一个事情可以说，有一个事情可以说。汪苏月大概就是我们嘉宾就是定座位之前，他大概一个礼拜，他自己就在那里排，他排了一个，我排了一个绝对完美的座位表，然后也下单了那个沙发。今年不是坐沙发嘛，还是跟我们，我们就其他提的各种方案他都否决，他觉得不行，肯定没有我那个完美。然后等我们对完，发现他忘记给管泽源排座位了，少了一个人，就嘉宾少了一个人。
我以为你下单了那种转转椅了，就是
当着我跟吴凡的面给那个供应商老师打电话，他说那个老师不好意思，那个搞错了，
沙单，
我们有一个
沙发能加单吗？
对，沙发能加单吗？我们还漏了一个人，然后他自己想糊弄过去，到底谁漏了一个人？
一个靠谱的现场导演
确实他们好在意这些事儿。
反正就是杨倩做 C 位我觉得也没什么问题，世界冠军
嘛，
对吧？没问题、嗯、没问题、
嗯、对，
画面上非常和谐、嗯、
对
对、
嗯、那这不正常的吗、啊、迪丽热巴和金晨谁拿过金牌对吧？
其实最开始我自己还有一个小小的设计，但最终没有成功、本来李诞旁边坐的人我安排的是陈国平，我就觉得李诞
非常坚持、嗯，
就李诞跟一个警察坐在一起，我就觉得有一些莫名的喜感。
对对对，但后面排不出来。
对，最后反正因为种种原因，
你得在他边上一边安排一个警察。
嗯，那跨年这个节目的读稿会，就是说跟吐槽大会很像，是编剧跟嘉宾读稿嘛？比如说是会出现什么袅袅读杨倩的稿子这种情况，你们有觉得就是？配合效果特别好的吗？
梁海源和苏炳添。
梁海源苏炳添，
因为我没有参加苏炳添的前采、嗯、我第一次参加读稿会以后我就一直在质问他们，我说苏炳添讲话是这样的吗、嗯、因为我没有参加苏炳添的前采，然后吴凡说梁海源跟苏炳添一模一样讲出来的话后来我就见到苏炳添了然后见到苏炳添之后一开口，我天哪，跟梁海源读的稿真的是一模一样
就是我们去酒店采前采苏炳添，然后打完招呼他一说话，然后我们所有人就是编剧还有阿鬼他们马上就第一个反应，大家的反应就是哇，口音跟海源好像啊，就是完美融合，然后把海源分配去写苏炳添的稿子真是太对了，
对，天作之合、
嗯、吴星辰写的那个稿子也挺好
哦，吴星辰的稿子很炸，
对、
嗯、就管泽源
那一段是吧、
嗯、
对，那一段
说吐槽大会的
就贴着嘉宾写的特别好、嗯、
对，本来嘉宾稿就得是贴着嘉宾写，
他最嗨的那段是不是吴老师提的想法？
就是前采的时候问了他一下，就是说他能不能接受在那个比如说脱口秀里面就是加入就是讲解就是解说一些其他的东西，比如说脱口秀什么的，他说没问题，然后我们编剧老师也很顶的把他写出来了，主要他们几个对游戏解说也特别熟悉，
是的，
对，那段真的是好。
吴星辰也玩英雄联盟，
豆豆和郭展豪，
我还那个在英雄联盟手游里边建了个咱公司的那个
啊
公会呢、
啊，手游
还没拉你、
啊、公司工会
叫高兰路18号
最高段位最高的是谁啊？玩的最好的
段位最高的
张浩哲，
不知道呢，反正我们应该是都是差不多黄金白金的，
嗯嗯
嗯，
可以回头加一下。
主要管泽源最后呈现的也挺好的，他自己在台上，
然后他一直在那里说哎呀我那个我就是冲个数，然后自己把预期搞得特别低、
对他很会降低预期、他上台就说哎我肯定是这些里面就是讲的最不好的啦什么之类的，但其实现场很顶。
其实迪丽热巴也讲的挺好的，
对，
也完全超出我预期了。
迪丽热巴、金晨都讲的挺好，
对，
嗯、女明星
迪丽热巴连那个上海边他都能讲出来，就很棒了。
本来我们
那个我记得很清楚，那个我记得很清楚，就是上海边那个梗，在读稿的时候，大家
都没有信心，
很担心，觉得大家就觉得只有建国能讲得出来这个，对。
对，
但迪丽热巴能讲出来真的很不错。
是、啊嗯、
他其实私下就对稿的时候讲的也没有那么好，但舞台上就是讲的
对，那个气场也开了，
对，
嗯，
他很自然，
嗯，
而且我觉得迪丽热巴是他是私下是比那舞台上会好玩好多的、他私下人是真的就是啊、
很真实，反正
真实
能感觉到这个人的性格，
对，感情很充沛，
对、
对，
可能被伤害怕了吧，
他们其他的演员看完他的表演说他应该平时私下里真的很想开玩笑
是因为
说出了真心话，
因为就是我们前彩的时候给我们开了好多好多玩笑，其实都挺好的，只是可能、
嗯、对不太适合是的，
对不太适合去讲。
嗯，
其他的像小猪他们
哦
对对嗯
哦，小猪他们
小猪一搞过，
一搞过，
对，真的，一搞过。
我们真的把封建迷信搞到底。我们每一次读稿之前，我们都会偷偷把那个就是读稿会的电视那个房间的电视机上会放一个类似于一个版画，就插画一样的东西，
哦、
上面写的“一搞过”
对对对对对，从影视剧的组里偷来的。
就之前公司附近有卖这种小艺术品的，我们就买了一个，然后每次开读稿会一定要放到那上面，
就供上去。
对，然后我们第一次读稿就是大湾区 CP 的稿子，就是。朱哥他们组写的，
嗯，
然后真的就是一稿过，就是读完之后大家就是起立鼓掌，然后让他们把一稿过带走。对，
非常难出现这种一稿过的，
对，很难出现，很难出现，
对，很厉害，就是，
是的。
然后上个月有一天来公司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会是这种语气啊，我是逗的啊。上个月来公司的时候，路过一楼那个排练大厅，就发现里面有人在排练唱跳啊，觉得走错公司了。那问一下导演组。这怎么说服脱口秀演员去唱跳的？他们会不会有没有什么情绪什么的？
嗯，应该就是有一天，大家突然发现楼下一楼活动厅和五楼的天台、
啊、
都有人在跳舞，
对，
我们都震撼了。就是某一天我们在公司写稿，我下去拿外卖，
嗯，
然后就是路过的时候。我看有人跳我没注意再看一眼知何谎知何虚的事两个人不是跳就是
在学什么
走步
就是广播体操那种体育老师刚教的那个状态然后还看着两个人就是经常性的就是有的时候对了有的时候偏了反正杨丽还嘲笑了他们一番然后过了一会儿杨丽就开始跳了我就给我就录了一些小视频然后我们组写累了我说来咱们给看一会儿
对
我们最开始跟那个广志还有智胜聊这些创意的时候智胜听了之后他的反应是成了成了
那成了
对那成了对
他们我们每一次找他们对我们是节节退到这里的本来是他们两个就是要上台讲脱口秀的然后他是何广志有一天就那次去苏州不是去那个阳澄湖吃大闸蟹团建回来、嗯、他当天晚上提出的想法他觉得他们两个可以合体表演一段双人的脱口秀然后就是两人表演出一个节目然后我们就说其实这个准备时间不是很长嘛就是还有一些担忧但他就说没问题肯定行然后我当时还录了视频为证然后但是因为反正他们就特别忙然后后面每次见到他们都没有看到他们写的东西然后我们就节节败退最后就说要不就合体跳舞吧然后也不需要去写稿啊准备啊什么的然后帮他们设计了很多花头嘛，除了开场舞之外，还有后面的各种副舞台的主持，包括最后那个超级仪式，就是那个门神那个东西，保证了
很多加花的那个
对，
有一
些东西。跳舞的时候，那个秀导老师跟我们说，会安排一个下午来教他们，应该基本能教会。然后我们当时跟秀导老师说，
老师有点自信了，是
吧？老师可能没想到我们这边的这么个情况。
对。但是杨丽跳得很好、
杨丽跳得
好杨丽跳
得非常
好超出我们的预期
可以出道
就那天好像就跳了半小时那个责任导演就给我发那个视频就是让我看效果嘛我说啊半个小时已经跳得这么好了
对
然后那个责任导演说就是杨丽说她小时候学过一点点
他大学的时候
对
好像为了减肥跳对跳过一阵子的舞
有基础、上手很快动作就全记住了、
我们本来预想是喜剧效果结果出来发现还跳的还挺好
对杨丽对自己有要求他好像是
什么意思
谁对自己没要求
就是他好像录的时候有一点点节奏没卡上还是什么的虽然我们后来我们自己看成片我都没看出来
对对对
他要求就是补录一遍
嗯
啊但是我们播出的好像还是用的是现场的
对
因为根本就看不出来
这话你让杨丽听了多伤心、
因为我们就看不出来他哪里跳的不对
因为他回去还加练了他跟我们说过这个事儿、
哦、
就是说他自己觉得
很上心
的对对对对他真的很上心
这点时间真的是跳的挺好的、你像一个下午
没有如何说服他们好像没有怎么说服就是提出来
他们一想反正稿子也写不出来那不如跳吧可能他们也觉得挺好
就写不出稿的演员就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了
对呀、
我们当时提了很多方案还说过什么杨丽走红毯什么的但最后还是选了跳舞
对对 嗯效果挺好的嗯跨年这个节目有一排脱口秀演员坐在那边拍灯，这个是想给他们 对脱口秀大会的补偿吗？
我们是去年有一个下面就是看的那个观看的那个
豆豆杨门，
对，当时他们的反应很好，然后就决定今年延续这个东西，然后去年的，然后他们也继续在下面坐着看，然后今年就是想说。本来就没设这么多人，本来
太适合做气氛组了，
六个八个，然后越加加加加加，后面加了这么多，
十个人嘛，九组，
对，九组。
至于给他们拍灯，是不是要给他们补偿？这个其实就是拍灯，我们觉得，我们一开始甚至还想过拍灯要不要投票什么的，
对，
但觉得可能会给嘉宾压力有点大什么的，
对，而且这个跨年节目不适合有赛制，
对对对，
是。
但拍灯这个东西呢，又我们从脱口秀大会那边得到的结论就是，觉得拍灯这砰这一声或者这个动作，对现场的气氛是有推进的，
对的，
所以我们就保留了这样一个动作啊，
能对好的梗有一个肯定，就是现场既是肯定还挺好的，
对，
是。
给嘉宾也会有一些鼓励吧，看到这个，
对对对、
然后录制当天有什么意料之外的状况？听说海绵球掉下来的时候，观众和王冕开始互相砸球。
录制当天，混进去一个狗仔在偷拍。我第一次现场见了狗仔满地跑，然后去
是
工作人员去堵他。
啊，是我抓的那个吗？
对，就是那个小王，
他还
跟他对骂的那个。
然后我
就拍迪丽热巴嘛，
对
吧？
对啊，
对
啊，两回吧，不是？
对对对，
被抓到了是吧？要让他
删掉，删掉了，都
删
掉
了，
删掉了，
让他删掉了。对我们汪导，我第一次看他在现场干架，
关键是第二次的时候我都没看见他在那个缝里边，
缝里头，
对啊，
他真的很差，就是溜进来的，
我就专心在那等那个球了，我就没。
因为这件事情，我们整个安保团队全部换掉了，再也不会用之前的安保团队了，有点。
每次有这种
换了供应商，
就是特别。这种重量级的嘉宾来其实都很容易有这种。
最恐怖的是之前我就不说具体是哪位嘉宾来的时候、有人爬到我们的棚顶的马道上去。
这个也太可怕了。
从上往下。你像大家安保都会看下面，但谁知道马道上还有马道上还会有人。 对太恐怖了。
非常恐怖。
然后。
砸球其实。其实在和王冕砸之前，就是掉下来的时候，他们已经在砸礼弹了。
对对
对，
观众在砸礼弹。
大家就是能看到那个过程当中，有的时候那个球往那个2021里面掉的时候，有一些球会掉在地面上，
掉出来。
这个就是我刚才说的，因为我们天上是纯人工在往里倒，就可能会有一些操作的失误。对，然后。最后大家互相砸球，其实这个是我们提前想到的，就是我包括我
互动起来，
对，我暖场的时候也有跟观众说，就是最后掉球的时候大家是可以一起
玩起来
玩起来啊，
站起来什么都没有问题、
但是我们的节目是有个补录的，就是我们清场的时候会比较麻烦，然后就看到补录的时候那些球要都回归到
几万个球，
对对对
对，
是的，我们还有一些没有意想到的，就是那个球出乎意料的多，我其实已经让小王删掉很多球了，
对，我们大概还有，
我说这个球太多了，你拿掉一点，然后后来就剩了好几
万，我们准备了4万个球，大概放了3万个吧，
就省了1万个球，但是这个球砸下来的时候，还是把我们机位什么轨道堵住了，
对，
我
意想不到的
卡住，我
意想不到的就是我们有一个轨道机位，那个球把那个轨道铺满了，那轨道就成了一个定机位，动不了在那，
动不了了，就卡住了，然后马上就要拍秀了，然后它卡住了，
对。我在转播车喊动起来动起来，结果那个轨道他自己把那个头转过来拍了拍他的轨道，全是球。
我、
这个、
录制前一天晚上导演组才试那个吊球，其实是
对
当时就觉得有点多，因为坐在那里就会被埋住小腿啊什么的，就站不起来。
对，但是效果很好，
效果很
好，因为那个凌晨的时候我们在试那个东西，大家是在观众席和那个气氛组的那个台看，然后当时汪苏月就在台中 cue 那个东西，然后掉下来之后气氛整个拍的效果好，汪苏月现场大叫成功了成功了成了成了，
他就说了一句这个钱花的还可以，
我就说这个钱花的还可以，
因为我花了太多钱了，包括后面说那个广智个门神飞天，这个都是钱，
现场卡住了，
都是钱。
现场
其实
但是当时我看智胜
摔了一跤，他
对智胜摔了一跤，好像是
这样的。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个地方的操作流程，就是大家有看到彩虹唱的过程当中，天上掉下来两块布，然后这两块布掉下来，其实就是给后面他们挂威亚的时间，总时长是整整30秒。一秒不多，所以他们一定要在30秒的过程当中，两个人钻出来，然后挂好威亚，然后工作人员撤走。但是我们彩排就大概彩了可能3遍吧，都没有问题，包括我们工作人员也带他们彩排，就都没有问题。但是录像当天，据说是我没有看到，但是智胜说他出来的时候摔了一跤，包括他手上的那个横幅对联都摔出去了，然后就特别紧张，所以那个。 我们基本上是卡着点，最后一秒钟最后一个人工作人员撤开，可能由于时间太紧，他的那个威亚绳啊、嗯、一个挂在胸前一个挂在胸后，所以导致他在天上
一直在转
一直在 转对一直在转这个略有一点点遗憾、嗯、反正就是时间卡得很紧，三十秒钟就那个布就会蹭一下吸走。这个东西其实我记得那个智胜在小会里面说他倒是可担心了、嗯、这个如果是这样吸起来，大家都会看着智胜趴在地上不会看他
好像这个跨年的寓意不是很好，这个门神本来迎接2022就趴到地上了，
因为我们的三十秒是留足的、嗯、我们就觉得不会出问题，三十秒其实是很长的，
我们设计几次大概都是22秒23秒能够完成这件事情。 对那次就很紧张，
好紧张、嗯、
录像真的就很怕这种事情出现，包括我们彩排的时候那个布吸上去，有一次我们彩排
卡住了、
嗯、吸木机
就是只有一块吸上去一半，另外一半掉在那边，我想这要是录像出这样的事情就完蛋了。对，嗯
嗯，而且我们终于第一次实现了脱口秀的舞台上掉威亚这个事情。
对，就这一次在这个舞台对于我们公司的节目还挺突破的，就是各种各样奇怪的东西、嗯、吸木机啊，
你们感觉就是那些原来想使的活都使得在节目里，
真的是这样。因为
旁边有那个最后后面，我们本来正常的就是灯光控台、音频控台，这次有9个控台。
对，
然后有一堆名字、分工表、特效导演，从来没有这种岗位。
控制那个超级仪式吊球啊，还有那些的技术的那个导演叫特种技术，
对，
专门给他设立了一个。
因为我们之前的节目里都不太会有这些东西，包括乐队其实也不会有，但这一次就是我们真的做了尝试。因为我们想的是这个节目和一般的脱口秀节目还不太一样，它毕竟跨年的气氛还是挺足的，所以我们想把这些造气氛的东西都搞一点上去，然后也做个实验，万一成功了以后的节目里也可以用。
对
弄了很多奇奇怪怪的东西。
对，其实那些花活也是以前、因为其实像脱口大会肯定玩不了这些东西，然后脱口秀大会也是大家的比赛，就是你说谁演花的不演花的就
不公平吧，可能、嗯、
然后放在哪里，然后可能也会影响前后的那些东西，所以就是一个没有比赛的这种舞台比较适合玩，所以我们后面设置了很多，还有那些送礼物的那些环节，然后就是乱七八糟唱歌跳舞，反正都使上了这些。
对，然后卡梅隆，对，卡梅隆，这个视频咋来的？
卡梅隆，卡导是腾讯这边
对
来的，我们截胡的。
我还以为给了好多钱呢，
没有，
没给钱，
没
给钱，
没给。
我还想哇，要是卡导收这个钱，那估计好多人谁爸爸生日了，
我们那些 VCR 都没有
Happy Birthday，
都不涉及到钱，就是那些 VCR， 那些
VCR
要么就是合作过关系挺好的嘉宾，然后我们一同去邀请他们，然后他们
主要是卡导太大了，
对，当时其实主要就是哎。
你从他嘴里说出徐志胜来，你就感觉那徐志胜是配的
音。对，
一开始
那个 VCR 的重点就是他说出了他们的名字，因为一开始他们那边给过来的反馈是觉得中文名字发音太难了，然后不想讲这个，想跳过，然后我们觉得那好像损失了一个点，然后就拜托那边的工作人员一定要教一下卡导，就是说一下中文的名字。其实主要就是他们想说跟在跨年的舞台上就是
宣传一下，
宣传提一下阿凡达二、
哦
重映，想感谢一下中国市场，然后还有就是将来会
提了吗？
提了
阿凡达重映
哦、
对，还有就是说二正在制作、
哦、
对、
哦、
可能因为后半部分太炸了，
对，
大家根本没有人在乎他说什么，就看见这个脸就哇就疯了，
是
啊，
是
啊，
对，
因为我们能听懂的英文也有限。
对
对，
然后最后就是马上就要真的跨年了，大家有没有什么自己今年自己怎么打算怎么跨年？
今年的跨年要不川哥说一下。
我跨年也太什么了，我跨年就基本上就是可能一起去李丹家就喝跨年吧。平时跨年不也这么跨吗？
嗯，基本上都是和朋友一块吃饭，是吗？
潘姐呢？
你们肯定是在项目里啊。我今年应该还好吧？
对，
哦，咱有一
个是在项目，
不是，咱有一个那个，
你们有新项目要，
咱有一个
崇明去开会，
崇明去开会。
哦，对了，
我们公司做了一件，
抓了一些人，
怪不得。你看，就是从豆豆他要开始写自评开始，我们今年的跨年是要在工作中度过。
对，
你们真可怜，
29、30、31三天
述职大会，在述职中进行跨年。
哦，你们那时候才述职啊？
我们
有一个大的数值，
对，私下数肯定也要数的，提前数、嗯、但是那个好像就是集合起来一起开会，然后就在会上再讲
批评与激励。
咋又弄这些东西呢？咱公司的早知道不来上班了，真的是。
不知道啊，这个可能人越来越多了，要正规起来。
是都去吗？我不会也去吧。
你不去
好像、
啊、就
抓了一些人、
嗯、
对
对，
抓了一些、
嗯、
反正我们仨被抓去了、
嗯、对，
那挺好。
无法有什么跨年要做的？
没有啊，就是数开会啊。
对，我们三肯定是一直在数。
但是我嘿嘿，
干嘛？
31号请假了，因为我要去澳门。
为什么？
没有，澳门江苏卫视跨年，想去学习一下，然后弄了个工作证。
那你不是在那个会上吗？你就提前走，
提前走，没有，31号当天走。
为你的下一次声光电的影
对，再去学
跳槽呢？你真是
没有没有，再去学习一些先进的
特种技术。
对对对，
好好啊，你可以去澳门跨年，就当旅游了，散心了。
哎，我还是去工作
学习学习
工作学习、
嗯，
这个旅游就看1、2、3放不放假了。放假我就多待几天。
还需要我们准备点钱赎你吗？
那大家对即将也结束2021说两句话吧，或者对即将到来的2022，川哥有什么想说的？过去这一年
没啥，挺好的，
朴实无华的总结。
就是二二年就希望孩子上学顺利吧。我到现在在幼儿园没给他考，
还没落实吗？
是啊。
哦，你那个段子，现在还处于危险当中，那个
还不知道能不能与观众见面。
啊，没事，见不了面，我就在线下说。没啥事，因为咱这个上不了。
哎，咱这里头能说吗？这个段子，
反正
万一剪掉了，
没播出来，就你们就也剪掉这一趴。
没有，就说那个什么，就说那个小孩不是上学吗？上不了。我们开始想的办法是把孩子过继给李代，然后查了查相关法律。这个事已经被禁止了，
对
对，然后我媳妇就说也不是完全没办法，可以她跟我先离了婚，然后带着孩子嫁给李白，反正就这么个事，完全没办法。咱公司这个是上海前5的幼儿园，上不了。
哦，你就想上这个？还是
对，那边那个幼儿园16800一个月，
太贵了，
小孩要教戏剧和马术。我说你这幼儿园起码都比动物园起码贵。
你去跟人家置换一下，你教我孩子马术，我教你脱口秀。
那我亏了呀，
还有个脱口秀培训班。
哎，那就是不上这些，就其他的幼儿园能上吗？
比较麻烦，反正也有便宜的，因为都是先是满足本地的居民，然后再满足有居住证的。我都没有。
你居住证没有吗？
我房东不给我办。
那你换个房子租吧，或者
来不及了，因为明年始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
嗯，
他要6个月。
我们这个播客走向了一个民生播客的，
待会儿掐了吧，你们也没孩子，你们听着也没啥用。
你这你说两句吧，对2021总结一下。
2021就一切挺顺利的呀，我没想到有点过于顺利了。我脱口秀大会本来就想保3期的，结果没想到走得太远了，导致我线下演出的段子质量没那么高。
你在结束之后有写新的段子吗？
之后基本上都在这不写了反跨年，然后接各种活，然后写了线下的很少，也就写了5、6分钟新的吧。
潘姐呢？
2021先保住自己，反正我就看看，我们现在不是现在先录这个播客嘛，看看25号播的怎么样。要是播的比较好，我觉得咱仨应该去还个愿。安排起来，希望我们跨年播的好。
应该至少我们从那个。就是反从前面看是挺好的，
对，
整体
当天录的还不错，
对，对，
吴凡呢？
好像也是，主要就是希望就是播的好一点，就别白费这几个月的努力。
你俩怎么过去这一年只有一个跨年了是吗？
其他都挺好的，我感觉我的2021比2020好，然后就希望2022也比2021更好。
对2022有没有什么想说的？
我不是说了吗？就
潘姐呢？
你这主持，
潘姐呢？对未来一年，
2022啊，就是我感觉2022，反正我跟你想法比较一致的地方在于，我觉得我们未来可以多搞点有趣的变种的新东西。就是我觉得就是反正通过跨年项目，我感觉对于导演来说成就感是比较强的。
是，
就是导演可以尝试很多新的东西。我觉得2022年我们可以做一些这种新的。项目上的突破，我估计观众也会觉得挺新。
至少这个项目我做的还挺开心的，
对，
就因为
有很多新玩法，
对，
是。
那做的时候真的很绝望，
对，
就有太多坎坷，
有
太多坎坷。
我觉得至少看那个晚会就觉得好多东西真的挺有成就。
我为了那个西木鸡真的是，
他每天都跑过来，
对，
潘姐，西木鸡沉了，哎呀，潘姐，我今天西木鸡又失败了，
西木鸡是个啥？
马道，
就是。彩虹那块布挂下来，然后把它吸走，挡徐志胜
哦。但是我感觉那个门神飞天真的
是
挺震撼。
我当时就是为了想保留他们俩一出现，
就是他俩这个长相真的很符合门神的那个标准，
是的，
对，
毫无违和感。
是，
对，读稿会上那个服装方案来了，他在读稿会上自己笑出了声，
对，
收到那个稿，收到那个服装图，
就兴高采烈的就想拿给大家看了。
就是因为我写小说，我接触好多民俗嘛、
嗯，
就是其中有一个就真的那个门神，
嗯，
那个脖子和脸这块真的是圆的，只剩那一块真的。
后期看尤为明显，
特别符合，
就是先给到广志，就是一个正常的脖子，然后再给到智胜，一下子就是
缩起来了，
对，缩起来了，
应该会有很多表情包。
对，智胜那个真的太像了，
对，贼好笑，
对。然后还有那个2022年，希望小汪多赚点钱。
对，我对我的2022就是希望比2021多赚一点点。
还是你先
在老叶的办公室里说这个话，哎。好，最后一个问题非常的针对我。小汪说搞跨年节目赚钱太少了，各位有什么想对他说的吗？
这个问题是小汪一定要加进去的。
我觉得你得比较，你看编剧不是钱更少。
那肯定不是。
肯定是。
小汪说那可不一定。
肯定是
因为这个节目的逻辑是这样子，就是你想咱吐槽大会或者脱口秀大会，前期筹备可能也是两三个月，但我一录十期发十期的钱，咱这个筹备时间差不多就录了一期就没了。
哦，
就按稿费来，就是按那期数。
对，
按期数来啊。
对，
希望这个感觉明年要改一改这个发钱的制度。
现在钱还没发呢，现在
我觉得应该那种就员工报嘛，就是举重赛制，我明年要赚80万啊，然后明年看能不能达到80万的 KPI。嗯，
我以为你说这个，说我5000能干，他说我4000，我以为这么报的。
你最好数值就把这个讲出来。
对对对对，
可以。
跨年的那天期待你的发言，效果打工皇帝。
你就直接说，你说你再不给我提钱，我可拿回扣了。
哎，你怎么知道现在没拿呢？
说这个我可接触太多供应商了。
艺术的高压线。
哦，跟大家讲一件事情，我不知道这个跟跨年没有关系，就是我因为我这两天啊，预告一下，我们接下来会有一档新节目叫。
上次是被 Q 预告的，
对，
这次我们学会了主动预
告。我们汪总节目多，
我们一档全新的节目，叫一档对于我们公司来说还挺突破的一个节目，也是啊、有真人秀，然后有线下有剧场的演出，有专场，
还是脱口秀、
然后反正就挺有意思的一个节目。然后我要说的是什么，就是我这几天在跟那个去选场地嘛，然后选一个办公的场地，找了一家供应商，他们知道我们是专门做影视剧拍摄的这种。然后给我开了一个100多万，然后我自己通过链家，还有就是反正是五八同城这种场地去找，我找了同样一块场地，人家开价30万，就是中间这个水分呢、我要去拿回扣了，我不管了。老叶不给我涨工资，我就拿回扣了。
此处艾特叶老师，
想了铺垫这么半天，就这一个目的，
工作嘛，对不对？为了赚钱。
嗯。
啊，大家还有什么想说的吗？关于这个节目？
祝你明年赚钱吧！
祝我明年赚钱。
对对对，希望都寄托在你身上了。
一个人先富起来。
一个人先富，不要忘了大家，好吧，汪总。
天哪，财迷！
你们觉得还有哪些要聊的吗？感觉这次聊的反正比上次短。
嗯。
行，那你们看着吧。
怎么收个尾？
还要收个尾。
好。过年好。
那祝大家提前，应该是我们什么时候播啊？29号播啊。祝大家两天之后新年快乐！
祝大家都能有开心的跨年。
2022都多赚点钱。
没看跨年的可以再去看一看，多点一点，多看一看。
对，最好是换几个不同的网看，这个点击率就。对，
22年一切顺利吧。
好嘞，
好，那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
再见，
下一个节目我们再来复盘。拜拜拜拜
拜拜。自己给自己发通告。